和王安石讨论韩琦的奏折时，皇帝说：“韩琦乃国之忠臣，虽然为官在外，对朝廷仍是念念不忘。我原以为青苗贷款法会有利于百姓，没料到危害如此之烈。再者，青苗贷款只用于乡村，为何也在城市推销？”王安石立即回奏道：“有什么害处？都市的人倘若也需要贷款，为什么不借给他们？”于是韩琦和朝廷之间奏批往返甚久。这位退位的宰相明确指出，汉朝所一度实行的国家资本制度的影响，那样榨取民脂民膏以充国库而供皇帝穷兵黩武，并不足以言复国之道。这就动摇了王安石的地位，皇帝开始有意终止青苗法。王安石知道了，遂请病假。司马光在提到王安石请病假时说：“士夫沸腾，黎民骚动。”大臣们讨论这一情势，赵抃当时还拥护王安石，主张等王安石销假再说。那天晚上，阁员曾公亮派他儿子把政局有变的情形去告诉王安石，告诉他要赶快销假。得此密告，王安石立即销假，又出现在朝廷之上，劝皇帝说反对派仍然是力图阻挠新政。皇帝也不知如何是好，就派出两个太监到外地视察回报。两个太监也深知厉害，回报时说青苗法甚得民心，并无强迫销售情势。老臣文彦博反对说：“韩琦三朝为相，陛下乃信太监之言而不信韩琦吗？”但是皇帝竟坚信自己亲自派出去的使者，决心贯彻新政。几名愚蠢无知、毫不负责的查报人员，不知自己说的几句话竟会对国家大事产生了影响，这种情形何时是了？倘若那几个宦官还有男子汉的刚强之气，这时肯向皇帝据实回奏，宋朝的国运还会有所改变。他们只是找皇帝爱听的话说，等时局变化，谈论土地改革已不再新鲜，他们也羞臊的一言不发了。司马光、范镇还有苏东坡三个人并肩作战。司马光原对王安石颇为器重，他自己当然也深得皇帝的信任。皇帝曾问他对王安石的看法，他说：“百姓批评王安石虚伪，也许言之过甚，但他确实是不切实际，刚愎自用。不过他的确和王安石的亲信小人吕惠卿在给皇帝上历史课时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辩，甚至需要皇帝来打断，要他二人平静下来。司马光既然反对他的政策，王安石开始厌恶他。王安石请病假如此之短一个时期之中，神宗皇帝打算使司马光充任副枢密使。司马光谢绝不就，他说他个人的官位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皇帝是否要废止新政。司马光九次上奏折，皇帝回答说：“朕曾命卿任枢密使，主管军事，卿为何多次拒不受命，而不断谈论与军事无关的事情啊？”司马光回奏说：“但臣并没有接受这一军职，臣在门下省一日，就要提醒陛下留意这等事情。”王安石销假之后，他的地位又行巩固，他把司马光降为至诰。范镇拒绝发布新的命令，皇帝见范镇如此抗命，就亲手把诏命交给司马光。范镇因此请辞门下省职位，皇帝应允。王安石既然恢复了原位， 韩琦就辞去了河北安抚使，只留任大名府知府，皇帝照准。苏东坡怒不可遏，他有好多话要说，而且非说不可，正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的坦白直率是断然无疑的。那时他只32岁，任职使馆，官卑职小，且只限于执笔为文，与行政毫无关系。他给皇帝上奏折2次，一次是在1070年2月，一次是在第2年的2月。2次奏折都是洋洋洒洒，包罗无限，雄辩滔滔，直言无隐，就像现代报上偶尔出现的好社论文章一样，立即唤起了全国的注意。在第一篇奏折上，一开头就像青苗法攻击，他告诉皇上全国人已在反对皇上，并说千万不可凭借权力压制人民。使朝廷文武百官最激动的，莫如王安石之清除御史台。最初王安石威吓朝廷百官，倒不是以他那极端而广泛的经济政策，而是他对胆敢批评他的御史，凭他狂妄的习惯一律撤职。于是批评朝政之权受到了摧残，政府组织的基础受到了破坏，这样就触动了政体的最敏感部分，官场全体为之大惊失色，王安石自己的朋友也开始背弃他。但以排除御史台的一己一事，就足以削弱对他的支持力量，也引起朝廷领袖纷纷萌生退意。在中国，监察机构是朝廷一个历史悠久的制度，其作用就是代表舆论实时对当政的政权予以控制或批评。在一个好政府里，监察机构必须能随时对皇帝进征言，向皇帝反映舆论，这种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由于其地位如此之重要，监察机构既有重大力量，也有重大责任。御史如对当权者做强有力的攻击，可以把一个政权推翻。这种监察作用在政府的人事和政策上可以引起变动，不过其方法并没有明确予以规定。其作用与现代的新闻舆论大致相似。古代这种制度和今天不同的地方，就是这等监察机构及其反对权并没有明文规定受有法律保障，只是传统上认为明主贤君应当宽宏纳谏。至于皇帝重视他那明主贤君的名誉与否，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倘若他不克己自律，他可以降旨把御史降级、惩处、折磨，甚至全家杀害。有些皇帝确实如此，身为御史者，在个人毫无法律保障之下，却要尽职责向朝廷与皇帝进谏规劝，处境是既难又险。但是像现代，总有对公众抱有责任感的新闻杂志编辑，不惜冒监禁死亡的危险向集权挑战，在过去也总有御史受皮肉之苦、鞭笞之痛，甚至死亡的威胁，从而尽到自己对人民的责任。尤其在东汉与明朝两代，当时有御史写好弹劾奸相的本章，自己觉得必死无疑，在本章呈递给皇帝之前先行自缢身亡。这些御史正如武士上战场，前赴后继，好皇帝自己爱惜名誉，对于这等御史的处理颇为慎重，因此就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但是恶人当政，则急于堵塞御史之口，就像现代的专制暴君总以钳制报章杂志之口为急务。王安石刚开始当政的时候，元老重臣对他颇寄厚望，现在御史中丞吕慧向王安石发出了第一弹，说他执邪见，不通物情，置之宰府，天下必受其祸。连司马光都深感意外。在吕慧同司马光去给皇帝讲解经典的时候， 吕慧向司马光透露那天早晨他打算要做的事，从袖子里把那件弹劾表彰给司马光看。司马光说：“吾等焉能为力？他深得人望。”吕慧大惊道：“你也这么说？”吕慧遭受革职，于是排除异己，开始了。现在星星之火使朝廷的政治斗争变成了熊熊之势。有一个妇女企图谋杀丈夫，但仅仅使她丈夫受伤而没有致命。这个妇女曾承认有谋杀之意，当时有个高官对处置之刑罚表示异议。这一案件拖延了一年有余，未能定案。司马光要以一种方式判决，王安石要另一种方式，而且坚持己见，皇帝的圣旨对此案的处刑也有所指示，但是御史刘树则拒不同意，要求再审。御史如此要求也属于常事。另一个御史对王安石的意见不服，王安石则令他自己的一个亲信弹劾刘树，这样一来，一场争斗便化暗为明。御史台则群情激动，问题现在是仍要在不受限制之下自由尽责呢，还是等候逐一被人清除？几位御史乃联名上书弹劾王安石，请求罢除其相位。王安石大怒，想要把这些人投诸监狱而后快。司马光与范纯仁认为基本上不可以如此对待御史，最后六个御史遭到贬谪，到边远外县充任了九监。一见到这样的情形，范纯仁起而应战，他要求贬谪御史的成命必须撤回，结果他自己也遭到了流放。下一个要倒下去的是苏东坡的弟弟苏子由，他一直就反对青苗法和释义法。两个月之后，忠厚长者老臣富弼向朝廷辞职归隐，临去警告说，在任何政治斗争中，正人君子必败，而小人必占上风。因为正人君子为道义而争，而小人则为权力而争，结果双方必各得其所，好人去位，坏人得权。他预言国家大事如果如此下去，国家行将大乱。朝廷之上现在是一片骚乱。1069年2月，制治三司条例司成立，7月实行释义法，9月实行青苗法。几个月之后，很多人对当权者的意见由期待而怀疑，由怀疑而迷惑，由迷惑而愤怒恐惧。现在的情势变化非常快，1070年3月和4月，御史台大规模遭受整肃，随即大规模布置上新人，随后倒下的两个御史都是王安石个人的朋友，都曾帮助他获得政权，王安石也是以为声援的。身材颀长、性情暴躁又富有口才的孙觉，他也是苏东坡毕生的朋友，曾经向王安石发动论争，因为王安石坚称周期的钱币机构曾经以 25% 的利息把钱借给人民，他对此说表示反对。王安石仍然希望得到他的支援，派他到外地调查为什么当时盛传朝廷强迫贷款给农民，甚至在京畿一带也传闻如此。孙觉回到京师，老老实实的报告确有强迫销售的事情。王安石认为他这是出卖朋友，所以孙觉也被革职。更为重要的案子是美髯公吕公著的案子。吕公著是宰相之子，学识渊博，但是沉默寡言。在早年，王安石和吕公著在文学上同享盛名，同为儒林所敬佩。吕公著曾帮王安石未登全要，作为回报，王安石让他做了御史中丞。现在吕公著上神宗皇帝的奏议中，文字未免过于辛辣，使王安石大为不快。 在文中他问，以前那些道德高尚的贤者，现在都反对你的举动，莫非原来的那些圣贤现在都不是圣贤了吗？王安石亲自拟罢斥吕公著的诏书，用字措辞正好流露他自己喜怒无常的特性。在二人交好的日子里，王安石曾向皇帝说，吕公著之才将来必为宰相，而如今他把吕公著比作了尧舜时的四兄。最使曾佩服他的人与他疏远的原因，就是在同一个月内，王安石派了两个劣迹昭彰的小人进入御史台，去填补他排挤出来的空缺。他指派李定为全权御史，在御史台引起了群情激愤。李定既没有考中科举，也没有为官的其他必要资格。他叫人知道的反倒是他隐瞒母丧不守丧礼一事。在中国人心目中，这简直是败德下流至于禽兽。王安石把他升到那么崇高的地位，只是因为自乡间来京后，他向皇帝奏明青苗贷款法极受人民欢迎，王安石把他向皇上引荐，好向皇上陈奏。这件事使御史们怒不可遏。同时，王安石又把亲戚谢景温升为御史。谢为求生发，把自己的妹妹嫁给王安石的弟弟。有三个御史反对朝廷的这一任命诏书，三个人一起丢官。其余的御史对此事还照旧坚持。张济请求将三个御史官复原职，并罢斥王安石的心腹李定与吕惠卿。在张济到中书省去催办此一案件的时候，他发现王安石心情古怪，只是听他叙述，自己则一言不发，用扇子掩着嘴一味大笑。张济说，我想你一定正笑我愚蠢，但是你要知道，全国老百姓笑你的正多着呢。这时另一位遭到牺牲的御史是程颢，他是宋朝理学家二程之中的兄长大程。在新政刚刚推行的时候，他曾与王安石合作，现在他也到中书省为那同一个案子向王安石争论。王安石刚看了他的奏折，程颢看到他正怒气难消，这位理学大家以颇有修养的风度对他说，老朋友，你看我们讨论的不是个人私事或家事，我们讨论的是国事，难道不能心平气和地说话吗？从儒家的道德修养看，王安石觉得很丢脸，很难为情。一个月的光景，御史台的清除异己便已告完成，连前年所罢黜的那六个御史在内，王安石清除的御史一共达到了14人，11名是御史台的人，3名是皇宫中的谏官。司马光向皇帝曾经痛陈厉害，只有3个人，就是王安石、曾布、吕惠卿赞成新政，朝廷百官无不反对他们3个人。难道皇上就只用这3个人组织朝廷？就用这3个人治理国家吗？韩琦和张方平已在2月告老还乡，司马光对枢密使一职拒而不受，当月也遭贬降，范振已经大怒而去。在9月，举棋不定的赵抃，他这位内阁大臣一度想讨好这群新贵，现在决定辞职。几个月之后，年老性命毫无火气的曾公亮把王安石的得势归之于天意，以年老多病为由，在极不愉快之下请求去职，其实多少也是受批评不过而走的。在1070年，王安石正式出任相职，在整个政府中他的权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第2年9月，欧阳修辞去朝廷一切职位，退隐林泉。